让我们这次来攻读圣言，请听我来念，弟兄姐妹来静听。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比饮食重要，身体比衣服重要。你们想想乌鸦，他们不种也不收，无仓又无库，神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比飞鸟贵重得多了。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既然连这极小的事都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他的事呢？你们想想百合花，怎样不劳苦也不纺织，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呢。小心的人啊，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炉里，神尚且这样给他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忧虑，因为这一切都是世上不信的人所寻求的。你们的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只管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这是上帝的话语。让我们拍手欢迎邵文才老师。
好，我们做一个开始讲道前的祷告。主啊，我们恭敬的将今天的整个的讲道从开始到末了都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主圣灵，求你赐给我们讲的和听的我们都启示的灵和智慧的灵，使我们晓得你的真理，明白你的作为，明白主你的属性。神啊，求主你自己的荣耀充满在这里，使这里不见一人，唯见神你自己的真理和主的荣耀。感谢赞美主，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有一天呢，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走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当时成千上万人跟随着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队伍，甚至彼此践踏，因为人很多嘛，拥挤熙熙攘攘。当耶稣呢正在教训他的门徒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从人群中打断了他的教导，大声地对他说：老师，请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家业。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兄长拥有一切的家业，我想要得到一些东西，请告诉他分给我一点。这位弟弟似乎在申诉关于家产的问题上的剥削，似乎是求主耶稣出来为我主持公道。主啊，为我主持公道。因为耶稣被很多人视为老师，那老师呢就是拉比的意思。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啊，拉比通常就是受百姓的邀请，帮助他们解决很多的家庭的纷争、民事的问题。因此人们寻求拉比为他们仲裁一些纷争呢，是非常平常的事情。那这个人呢，他就觉得，哦，主耶稣啊，这么有名，我要请主耶稣来帮我解决分家产的事情。那主耶稣如何回答他的呢？他没有立刻回答那个人说可以还是不可以，而是转换了看问题的角度，直接提出了一个尖锐而且具有制止性的问题：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审判官和分家业的人呢？谁立你做我，让我成为一个审判官和分家业的人呢？这个诉求看上去稀松平常，合情合理，那为什么主耶稣这样回答他的诉求呢？因为主耶稣知道自己来到世上的任务不是要做断事的官，不是来处理家庭的财务的纷争的问题，他来是为了神的国度而来的。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来，他指责询问者所做的一切的内心的动机是出于贪心，因为贪心而找到了他， 因为人看人看到的是这个人在寻求帮助，可是上帝检查人的内心和动机，他看出这个申诉者的内心是充满了贪心的，他要得到更多不属于他的财物。主耶稣给出了一个让他失望的答案，然后他又设立了一个原则，警告人们要避免贪心。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远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从主耶稣的传道开始啊，这种张力就一直贯穿在他整个的服事当中。人们呢，希望主耶稣来替他们主持公道，医病赶鬼，带给他们在地上的盼望。但是主耶稣却不断地提醒他们关于上帝的国度，你要看上帝的国度，关于灵魂的问题，关于永恒的问题。主耶稣在回答当中给出了一个属天的视角，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那人的生命到底在于什么呢？正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钱财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直到死亡的时候都面对的问题，都是刚需呀，都是必需品，无可逃避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在接下来主耶稣对穷众讲的另一个比喻当中来寻找答案，就是一个无知的富翁当中来寻找答案。路加福音12:16-20，有一个富翁的田地丰富，他自己心里说，怎么办呢？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收藏出产了。又说，我要这样办，我要拆掉这些仓房，建造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货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拥有许多好东西，足够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天晚上你拥有的就要索取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留给谁呢？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就出现了四次我，我要这样办，我的仓房，我一切的粮食和钱财，我的灵魂，甚至出现了有钱人的烦恼，怎么办呢？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收藏出产了，出产太丰富了，竟然装不下了。那这也只有是有钱人的烦恼啊。最后这位财主找到了解决烦恼的方法，把原来的仓房拆掉，建造更大的。这个人聪明成就，有远见，有效率，苦心经营，未雨绸缪，制定了高枕无忧的退休计划，周密地考虑了我的出产，我的仓房，我的粮食和货物，甚至我的灵魂。因为他说，我的灵魂啊，你拥有好多东西，足够多年享用，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他甚至也考虑到了自己的灵魂。但是故事在后面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反转，剧本没有按照富翁预先设想的走下去。忽然平地一声惊雷，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末了的这句话极具讽刺意味。那就像我们观看一个舞台剧，舞台上有一个男主角，他自己在房间里来回的踱步，思虑再三，为自己的人生不停地做各样的打算。我们以为这个舞台剧讲的是一个富翁的发家史，谁知道忽然在结尾发生了反转，在舞台的背后忽然传出了天上来的声音，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让我们停顿一下，所有的人思考一下。原来这个人思虑了半天竟然是徒劳，因为最终他对自己的生死和灵魂无法做主。当神今夜要取走他的性命的时候，他难道还能活到明天吗？主耶稣的这个比喻不是说神很残忍，会随时无故取走人的性命，而是让在场的门徒，他要借着这个预言 教导在场的门徒和众人思考。一个人如果忘记了在冥冥之中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有上帝的存在，那么某一天他注定要面对最冷酷无情的打击，你的灵魂要去往何处。在这个预言当中，这个富翁是有能力的，他有能力，但却忘记了自己并不能掌控一切。这个人是有远见的，他甚至打算好了好几年，但是却也只限于计划晋升。因此虽然他很有钱，神却称他为无知的人，就是一个想在地上扎根却把灵魂当作终点的人。当他达到了成功的未来，却倒在了时间的终点。当他预备好了一切，看似今生丰丰富富一无所缺，到最终一切却换了主人。谁才是我们的灵魂的主人？谁才决定我们最终的命运和灵魂的归宿呢？在座的每一位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像不像这个无知的财主一样？有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跟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年人要学做生意，他们有一个对话。年轻人问说，我要学做生意，老人说，然后呢？我会建立我的事业啊，然后呢？我会赚很多的钱，然后呢？我想我的年纪会大了，我就会退休，然后无忧无虑地享受自己的财富和退休的生活，然后呢？这个人想，某天我会死亡，然后呢？老人提出了最后一个扎心的问题，然后呢？人活在世上，有钱人有有钱人的烦恼，钱太多了，那贫穷人呢也有贫穷人的痛苦。一生苦苦经营，那人的生命到底在于什么？到底在于什么呢？这个预言就给出了我们答案。因为人的生命并不在于家道丰富，而在于灵魂的问题。想清楚，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的思考灵魂的问题。这也是在拷问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一生苦苦经营啊，思考自己的人生，思虑退休计划，甚至还要为儿女的未来、孙子的未来担心。但是是否认真考虑过，这一切的劳碌终究是为谁预备的呢？为谁预备的呢？一切是否只是今生而并无来世？所有的计划都只以今生为基础呢？只要人一日持有无知的富翁的态度，欲望永远也不会满足，就要挣更多的钱。钱就像喝盐水啊，越喝越渴，越多还想要有更多。但是当到达生命的终点，灵魂终将去往何处呢？灵魂终将去往何处呢？主耶稣借着这个预言给门徒和群众给出了答案。人的生命的确不在于家道丰富，而在于灵魂的去处和丰富，在于对神的国的认识。当这个人来申诉家产的时候，主耶稣却提升他的看见。你不要为这个世界上的财物忧虑，也不要在那里贪心，想要得到更多不属于你的东西。向上看吧，向上看吧，因为有一个国度，神的国度是你还没有发现还没有得到的。接着主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会如此的执着于钱财，紧紧地抓着钱财不放手。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路加福音12:22-31，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比饮食更重要，身体比衣服重要。你们想想乌鸦，他们不种也不收，无仓也无库，神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比飞鸟贵重的多了。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 既然连这极小的事都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他的事呢？你们想想，百合花怎样不劳苦也不纺织，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呢。小信的人呐，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进炉里，神尚且这样给他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忧虑，因为这一切都是世上不信的人所寻求的。你们的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只管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了。所以是以下这些教导是继续关于提到上面财富的问题。所以主耶稣用所以22节中，他提到了两次，提到了不要忧虑，不要忧虑。那忧虑是什么呢？忧虑就是焦虑啊，担心，无谓的担心，还没有发生就已经紧张到不行了。这是一种被捆绑的一种精神的状态，会让人只看到难处和需要，看不见其他任何的东西，就会陷在那个情绪当中。其实有些东西还没有发生，就完全的被捆绑住了。忧虑也会让人总是害怕不够，总是想要更多，索取更多，以此来寻求满足和寻求安全感，仿佛我拥有了更多，我就有安全感了。那现状是什么呢？忧虑连极小的事，主耶稣说忧虑了连极小的事都不能做，人们却还忧虑其他的事。你忧虑了能让事情有化解吗？你忧虑了事情就解决了吗？你忧虑了钱财就多了吗？你忧虑了就有安全感了吗？可见忧虑并非理性思考的一个结果，而是因为小信。在所有的诊断经文当中，所有的一个点题的是关于小信的问题。小信缺乏安全感，小信使人生命和心灵被深深的捆绑住了。人因为小信导致忧虑，忧虑使我们失去安全感，使我们在今生现世常常的去抓住这个世界的东西，因此执着于金钱和钱财。因为为什么俗语有一句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吗？对吗？啊，如果我们就觉得只要有了钱什么事情都能够解决掉。还有一句话怎么说啊，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然后99%的事情钱就可以解决掉了啊，那就不是问题了吗？只要有钱了，好像就生命就很有安全感和满足感了，以为只要有钱就安全了，没有钱没有钱财灵魂就不得安息，因而常常小心不信神，也不寻求神的国，转而寻求这个世界上的财富。所以主耶稣呼吁大家想一想，在24和27节中他提到，你想一想，想什么？想想乌鸦，想想百合花。乌鸦不种也不收，无仓也无库，神尚且养活它，更何况我们这些能够种也能够收也能够盖仓库的人呢？如果神尚且顾念那些没有计划能力、没有远见、没有动手能力的鸟，他且不顾念我们吗？我们这些拥有能力、拥有远见、计划和动手能力的人吗？再想想，想什么？想百合花。百合花不劳苦，不纺纱，但我们能够劳苦，我们能够纺纱啊。如果神这样装饰不劳苦不纺纱的百合花，岂不更要装饰我们这有能力可以制作出东西的人吗？有生产力的人吗？所以不要忧虑，神既然创造我们，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赐给我们各样的能力存活于世，他就不会置我们于不顾。纵然有一天真的老了，或是病了，躺在医院里了，不能收割储藏，不能劳苦纺织，神还是可以养活我们，因为他是神，他是神，创造万有使无变有的神。我们应该很深的去默想到底什么是神，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吗？我们常常用我们物质界的理性去局限我们的思维， 但是上帝不在时间和空间之内，他远超过于这个物质的世界呀。我们不能够很真正的明白神的定义的时候，我们就只能活在一个小心当中。有一天当我们能够真正的越来越认识神的含义是什么的时候，那个自由拥有者的含义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慢慢的突破我们的小心，活出一个真正的丰盛和自由的生命。当年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漂泊40年，从埃及出来的时候，除了妇女和儿童，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我们算一下啊，整个民族60万男人，那我们就且算女人也大概60万，至少有120万，不加孩童啊。他们40年没有撒种，40年没有收割，40年没有纺纱，40年没有织布。他们饿死了吗？他们的死是因为饿吗？饥饿吗？没有吗？对吧？神从天上降下玛拿，让他们吃得饱足。他们没有忍饥挨饿啊，在旷野40年之久，神也保守他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啊，脚上的鞋子也没有穿坏啊。这难道不是上帝的眷顾以及神的大能吗？神真的可以，他可以养活一个不种植不织布的民族40年，难道还养活不了一个小小的我吗？还不能在这个纷繁的大千世界给我一口饭吃吗？重点是信心，我们的信心在哪里？真的相信什么？所以整段的经文点题的就是那个小信的人呐，小信啊。那接下来主耶稣就劝诫他们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忧虑，因为这一切都是世上不信的人所寻求的，你们的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只管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了。那这里的求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呀。主耶稣不是说你们不可以想这些吃的，也不可以想喝的，他的意思说你们不要为这些挂心，不要为这些挂心，不要把你的重心，把生命当中最热忱的这种热忱，你所有的恩赐全都放在这些吃和喝的目标上。生命当中最要紧的不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是要得着神的国，得国得着神的国。主耶稣记着这个比喻和预言，提醒我们当转眼看神的国，神的国，而不是被现实所困住，不要被金钱所捆绑。神乐意赐福于我们来彰显他的荣美，因为他本身就是丰富的神啊。他乐意祝福我们，我们所要求的就是与神的国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正确的关系。他不只是教导那个来申诉仲裁他家产的人，而是教导门徒和当时的众人，要得着这一切就要与神有一个关系，正确的关系，把神的国度放在生命的中心点上，其他的事即使合情合理合法也都是次要的。吃喝穿是必须的，上帝没有否认这一切，只是作为我们要分清楚生命的主和次，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而我们人常常就是把次要的当成最重要的，而把最重要的忽视无视，或者是不想听也不想看。但是我们不想听不想看并不代表不存在，就像空气我们看不见，我们不能否认空气的不存在，必需品。神的国我们拒绝，但是并不代表神的国不存在。当我们脱离了自己，只管求神的国的时候，不再为自己而活着的时候，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活着的时候，就能够进入喜乐满足以及属天的安息当中。因为当你求神的国的时候，神就会加添给你，你都神知道啊，神就会供应啊，你都不需要忧虑了吗？摆好了主次，很多东西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现在很多的困扰是因为没有把主次给放对，以至于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就活在一个忧虑的恶性循环当中嘛。因为神尚且养活飞鸟和百合花，更何况是我们活生生的人呢？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人，属他的人呢？神岂不是更加的眷顾吗？可是神对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转眼看向神的国度，摆放正确，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把你人生的顺序摆清楚，很多问题它就不是问题了。这是我们需要负责任的，上帝负责神所要负责的，我们要负责我们人生命当中要负责的部分。讲完了这些，主耶稣接着教导我们对金钱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当做什么，怎么去面对金钱。我们看积攒财富在天上，路加福音12:32-34，你们这小群不要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当变卖你们所有的施舍给人，为自己制造不朽坏的钱囊，积蓄用不尽的财富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主耶稣这句话，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又一次提到了惧怕，可见惧怕在人的灵魂深处捆绑是何其的深，而且神也懂我们里面的惧怕，所以他就说不要惧怕。他很快的就告诉这群人，他的门徒和当时的这个群众说，你们这小群用的是羊和牧人的关系，因为群是羊群和牧人的关系，神是我们的牧者。然后他又说，你们的父亲与家人的关系，他又说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再一次改变了用语，采用的是王和国度的关系。事实上如果把这个隐喻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画面来描绘神国的整个的事实。神是羊群的牧人，是一家之父，是一国之君。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与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他是全方位的护卫我们呀，三重关系。不要惧怕，你们这小群，神是你们的牧人，你们并不致缺乏，因为牧者要供应你们一切所需的，他是父乐意赐福给儿女，就像每一个地上的父亲一样连续他的儿女。神要赐下他的国，因为在国度当中他凡事掌权，他是君王，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事情不好的事情不会临到我们，因为他作王掌权。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一个画面，那就是那些在个人的生命和服事中寻求神国度的人而言，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的父，也是我们的君王，全方位的在保护我们，供应我们，看顾我们。还怕吗？还怕吗？所以不要惧怕。主呼召人们寻找真正的安全感，不要活在惧怕之中，那就是投资财宝在天上，投资生命在天上，要变卖你所有的施舍给人，为自己制造不朽坏的钱囊，积蓄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啊！这也就是在神面前的富足，是世界上收益最高、最有保障的退休计划，这才是最有保障、最聪明的人做的投资计划呀！因为贼不能进，虫不能住，天上的财宝既不会流失，也永远不会贬值啊，是存到永恒里面的。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白一个点，那就是在地上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在永恒当中可能一文不值。在地上我们看重金子啊、宝石啊，非常的珍贵，非常的值钱，但是在神的新天新地里面，墙就是碧玉的，墙值钱吗？没有了，对吧？啊，满地的金，城是金子的，金，城墙是用金的，值钱吗？也就满地的金子，在就像现在我们地上的沙土一样，不值钱， 那神所指的财宝是什么呢？不朽坏的钱囊，积蓄用不尽的财宝到底是什么？在彼得前书五章四节当中，他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定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永恒的财富是关乎生命和荣耀的问题。这是再多的金钱也无法买到的。在上帝的国中啊，金钱、宝石、金子一文不值，所以我们当谨慎的投资，把生命投资在灵魂上面，上帝的荣耀上面。我们打个比方啊，所以这样子的才是最有保障的。我们打个比方，我们做投资嘛，买股票或者是存钱到银行，都当选择实力最强劲的公司和银行嘛，因为公司的实力和财富雄厚，在经济动荡、在金融危机的时候能够抗压，这样的投资和存款就会有保障嘛。谁也不想把大笔的资金投在资金薄弱、快要倒闭的公司那里吗？那我们用这样的思路来思考一下，如果有些人真的做金融啊，这样子很会理性、很会思考，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投资到哪里最安全、最有保障，不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资金的贬值啊这些？那就是大过世界的那一位嘛，大过世界的那一位嘛。因为创造之主连世界都是他所创造的，那世界当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不会大过他，都不会大过他。他超越时间和空间，所以投资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是最保险、最不会贬值的。主耶稣呼召我们要积蓄用不尽的财富在天上，但是这样的投资是有条件的。他为什么要教导当时的门徒和群众有条件的听仔细了？那就是做出正确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是与神的国度的连接。眼睛往上看，还有一个神的国度，不要专注于这个地上，不要只是在那里去想我要贪婪更多的一些的钱财，不要，因为这个安全和保障的根基是神，是神的属性、神的创造性、神的全能性、神的信实性和神的永恒性，它的属性是不变更的。因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王权统管万有。也就是当我们在神的国的里面找到了救赎和安息，那才是真正的安全感呀。神会帮助我们越来越脱离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各样的缠累，活出在地如同在天自由丰盛的生命，是关乎生命的问题，不是金钱的问题。到最后主耶稣点题的是生命、生命、生命，不是金钱呀。主耶稣借着比喻将神的国带到了听众的面前，做出了解释并发出了邀请。那我们也需要做出决定，就像当时的群众啊，当时那么多人在跟随主，他讲完这个之后一定有人会相信他做出选择，那也一定有人不信他离弃他。在这里只有 yes or no， 没有中立派啊！你要么就是相信，要么就是不相信嘛。有些人说我选择中立，中立其实也就是不相信嘛。要么支持耶稣，要么反对耶稣，也就是要么依然选择活在现实精神，活在恐惧之中，要么选择相信神，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在那里找到安息。没有中间派，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我们人的眼光一直聚焦于现实和今生啊，主耶稣却不断地提醒我们要把眼光聚集到永恒和国度当中，神的国度里面。但是这一切的关键在于你选择相信吗？你选择相信吗？相信他的全能和良善吗？相信他是牧者、是父亲、是君王，他乐于将他的国赐给那真正寻求他的人，他乐意眷顾我们、 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吗？不要活在忧虑当中的生命吗？在今生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自由丰盛的生命，在永恒当中，我们的灵魂有归宿，有产业。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如果在祷告当中，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你听完今天的讲道，你愿意做出一个回应或者是决定的时候，请你自己先祷告，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不断地将神的国度启示给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转眼不看虚空，让我们盯紧于你永恒的国度当中。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今天听完道之后，你愿意做出一个回应，你愿意跟随主，你愿意将你的眼目定睛于神的国度的话，大家都在闭着眼睛，你可以举手，你可以举手做出一个回应吗？ OK， 好的。还有人吗？你可以举手说，做出一个回应，说我愿意相信，我愿意跟随神，我愿意对神的国度的邀请发出一个回应。我们当中有还有人吗？还有人吗？还有人吗？谢你，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在这样一个物质的世界当中，神啊，我们每天都面对各样的试探，但是求你的圣灵常常感动我们，使我们定睛于你永恒的国度，不断地建立我们里面对你的信靠，使我们对你越来越坚定，脱离一切的侥幸，活出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命。感谢赞美主，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